福音第一章，在新约的第一页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读一下第一章整章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边，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召集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你，更多能够来敬拜你，主啊，完全的信靠你，成为你的儿女，得着你的永生，也让我们不断的在认识你的路上，主啊，你对我们说话，你住在我们里边，成不断的长大。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全然的向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随想哈。马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这边写的是天国的君王哈。大家都知道，新约呢一共有4本的福音书，那么每一本的福音书呢，都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记载。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的出生、生活、讲道，他的神迹事件、受死和复活，所以每一本福音书都是不一样的。那么马太福音呢，特别是从耶稣基督是从天国的君王的这个角度来记载主耶稣在地上的33年半的这个生活、教导、受死和复活。所以马可是耶稣基督是仆人，路加福音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子，而约翰福音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每一本福音书有一点不同哈。那么因此呢，因为这个主题，马太福音的主题，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 就记载了主耶稣的家谱。那么在旧约里边呢，这个家谱基本上都是弥赛亚的家谱，与弥赛亚没有关联的家谱是非常少的，因为旧约的整个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所以弥赛亚的家谱是旧约家谱里边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他就记载这个家谱，所以让大家知道这个家谱很重要，它是一个弥赛亚的家谱，是一个君王的家谱。因为旧约里边预言这位弥赛亚来，他必须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是君王的谱系，所以他是大卫王的一个家谱。所以你看这个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记载到大卫，然后再从大卫一直记载到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一个君王的家谱。作为一个犹太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不光是以色列大卫的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家谱，而且他是犹大支派，然后是一个君王的家谱。所以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位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是那一位天国的君王。这就印证了这个家谱，就印证了耶稣基督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那么按照旧约预言呢，这位弥赛亚必须他要降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边，降生在大卫王的族谱里边，来完成整个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呢，马太福音的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从这开始的。那么旧约以赛亚书如果你可以的话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那么旧约呢有很多很多对于主耶稣的预言，那么这一段的预言呢是特别预言到这一位弥赛亚是大卫王的后裔，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这位王。那旧约以赛亚书的九章六到七节我为大家读一下这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这个要来的弥赛亚，他是降世成为人，他说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然后呢说这个政权呢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同时呢，这位来到人间的这位婴孩，同时呢他是上帝，他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然后呢说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而且这个国呢是从今直到永远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特别讲到这位弥赛亚，他一定是从大卫王的后裔里边、族谱里边出来的，他要坐在一个王的位置上来治理，当然他的治理是完全不一样的治理那这个国呢会从今直到永远。这一位来到人间的弥赛亚，他是一定要从婴儿九月的这个十月九月的怀胎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但是同时呢他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然后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然后他是一定是在大卫王的后裔的里边，他要坐在这个宝座上所以正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必须是大卫王的子孙，所以马太福音的中心信息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位君王，他是天国的君王，他也是真正那位人类的君王。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英文讲的 history 就是讲到 his story， 就是这位君王他的故事。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应该是围绕着这一位天国的君王，那同时呢他也是教会的君王所以当我们想到马太福音的这个主题是天国的君王的时候，当我们就是要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君王。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中国的皇帝，或者说我们想到历世历代的许多的君王。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可能他生在皇宫里边，那么在宫廷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政治斗争里边最后胜出了，然后最后坐上了王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那么然后呢，这个王是高高在上哈，大权独揽，啊，这个傲视群雄哈，最后可能把政敌杀得血流成河哈，然后或者是排除异己，或者是这个巧取豪夺哈，然后这个君王的生活是奢华享乐哈，然后是三宫六院哈，妻妾成群，然后这个君王是草菅人命的这样一个君王。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君王哈，你会发现也是差不多的。那当初以色列人要立王的时候呢，神就特别警告过以色列人。那撒母耳呢，这个的时代呢，他要让他的儿子继续做士师，他的儿子呢不行他的道，这个贿赂哈，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所以呢，以色列的长老就让这个撒母耳说：“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吧，像我们列国周围列国一样，带领我们征战哈，治理我们。”那么，撒母耳就跟神祷告，神就跟他讲了，说你要把这个立王的这个事情要跟以色列讲，以色列有一天他要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那么撒母耳就跟这个以色列百姓说哈，他就说呢，他说管辖你们的王哈一定会这样行的，什么呢？他说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们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们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娶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研究这个中国的历代的皇帝，或者是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差不多都是他是一个牺牲别人来建造自己，或者是把别人的东西收为己有的，那这样的一种整个的这样的一种系统哈。你不是这样系统，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的。所以现在你看美国这个对很多的富人哈，都是50%的交税的。所以我有一个学生是医生哈，哎呀，特别反对民主党，这个受不了，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医生这个交税交的太高了，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他收100万，这个交50万，他受不了哈。所以这个就是王啊，王要收你50万，一半的钱都给他了哈。所以，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世界上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学一个道，就是说，我们的希望真的还不是寄托在一个世界的君王。所以我们需要醒悟一下哈。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来要只用一句话，这一句话他就定位了整个天国的君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君王。那主耶稣讲哈，在马太福音讲，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天国的君王，他对整个君王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描写。当然，主耶稣是100%的这样行的。他对天国的君王的描写，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么在讲这句话的前面，这个他的门徒在争谁为大，然后主耶稣说，你看在世界上的国有大臣来管理你们，有君王来统领你们，他说但是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他说神的国是什么样，神国的君王是什么样，他说人子来，我虽然是天国的君王，我是神国的君王，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个观念我觉得对每一个政治领袖，或者对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做官的基督徒，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革命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那么主耶稣这句话基本上把天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天君王哈，完全的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或者是做一个牧者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做一个牧者，我们是不是 在神的家里边，就好像主耶稣说，他说是要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来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是一条路，这个天王天国的君王这条路，那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可能早先可能没奉献之前，明白这句话可能就不奉献了。你说，哎呦，这简直是这哪做得下去？我天天服侍别人，最后还舍命，你知道？哎呦，所以主耶稣这句话就把天国的君王的一个什么样的君王展现了，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越来的越追求主，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我们一个榜样，或者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被更新改变的最后的一个样式。那么其实犹太人的弥赛亚观也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弥赛亚，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接纳主耶稣的原因，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就是要推翻罗马，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重新的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大卫王的时代。你看，大卫王的时代是以色列最辉煌的时代，所有的列国都臣服于大卫的国，所以他们期望这个弥赛亚来，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推翻罗马的统治，回到大卫王的时代，然后那是一个最辉煌的时代，然后进而整个以色列国统治全世界，这是整个犹太人的一个弥赛亚观。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这第一次开始教导他的门徒，就是最正确的天国君王的观念。当这个彼得跟主耶稣说你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完了以后，主耶稣就开始教导门徒一个正确的弥赛亚的观念。那里讲，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教导的这个弥赛亚观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一位弥赛亚观是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呢，彼得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也是代表了，其实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他也不能够明白主耶稣怎么讲。他说前句话讲到主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来到人间那位基督的时候，怎么主耶稣教导他必须要这样呢？所以彼得马上就拉着主耶稣说，这事必不临到你，必不临到你身上。然后主耶稣就跟彼得说，他说彼得，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的弥赛亚观君王的观念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管在教会里边，当然从我开始，我先要认罪悔改改变，我是不是能够像主耶稣讲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家里边做一个丈夫，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观念，一种新的一种新的一种领袖观，或者是一种新的一个在神的国里边一个服侍的观念。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很深的来思想的。所以这个冲突以色列人错误的弥赛亚观，这个冲突的是人类的君王观和天国的君王观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这也是堕落的人性，我相信，和天国的圣洁的属性的不同，那个是天差地别的一个不同。所以主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君王呢？他和世上的君王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天国的君王，这位来到人间的君王，在马太福音这记载，天国的君王是有一个非常卑微的出生的，他是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棚里边，马槽是他的第一张床，也是他的第一个摇篮。他出生以后，第一批来敬拜他的是当时在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虽然他的出生是这么卑微，但是天上的众天使宣告他的出生，东方的博士来寻找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把君王的天国的君王的这个定位定得非常的清楚，东方的博士来寻找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所以马上大希律王 就马上开始紧张起来了，整个国家都开始紧张起来，所以他就开始追杀主耶稣。那这几个博士说，我们在东方看待他的心，特别来寻找他。所以呢，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君王希律王对天国君王就开始追杀。那么这位天国的君王，你会发现一出生他就开始逃亡的生活，在30岁之前他一直是做着一个卑微的工作。而且圣经上特别记载哈，这位天国的君王是非常低调的。圣经上说，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心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而且圣经上也记载，他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并且他的一生哈，充满了这个颠沛流离，痛苦忧患。圣经上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脱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这是整个对圣经里边启示的这位天国的君王弥赛亚来到人间，他的行事为人，他的外表，他的整个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主耶稣最重要的两个工作，第一个是这位天国的君王来到人间的时候，所有受这一切的羞辱痛苦，一切的这些东西，为了他说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罪恶里边，又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就是天国君王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的人类要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所以他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讲到他的名字是耶稣的时候，已经把这位天国的君王来到人间的一个最重要的 mission 或者是 vision 或者他最重要的事情已经阐述出来，就是他要借着他的死要把人类从罪恶里边灭亡里边要拯救出来。然后讲到了他的第二个 mission， 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他要带进人犯罪堕落以后所有失去的，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失去了什么？就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的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所以这一位君王来到人间的第二个 mission 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他要重新的借着他的血，借着他的死，恢复神与人同在，将上帝那永恒的生命、永生，还有神一切的祝福、一切天堂的一切的这个神一切的赏赐、一切的美善要重新的恢复给人。所以这里讲哈，他说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这个人类从罪恶里边拯救。然后他说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这个是旧约里边就预言的。以赛亚书第七章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他的第二个 mission， 他要恢复神与人同在。所以这个是天国君王来到人间。你看今天我们看这个竞选的时候，这个Trump 这个讲的他的 mission 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希拉利他的 mission 是什么。但是你看天国的君王一来到人间的时候，圣经马上就宣告这位天国的君王他的 mission， 他的两个最重要的 mission，一个是把人类从罪恶、死亡、灭亡、咒诅里边永远的解脱出来；第二个，他要恢复上帝给人类所有的祝福，那个同在，这是人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永永远远失去的。他被赶出伊甸园，所以在基督的救赎里边，人重新的在启示录里边可以重新的回到神的乐园里边去。那这个是为什么是福音哈？这个是太大的福音了，这太伟大了这件事情。所以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特别要看马太福音，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我希望就是从 找了七段的圣经来描述这位天国的君王。第一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里呢记载了一段主耶稣的经文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天国君王来到人间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描绘一个特征，就是天国君王来到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到之处主耶稣天国君王来到人，他所到之处就好像那个光照在黑暗里一样，你会发现主耶稣走到任何的地方，一切黑暗的权势，或者从罪恶来的，或者从人的败坏里边，或者从撒旦那位人类的仇敌，那一位谎言，那一位一切邪恶的根源，这个黑暗的权势都节节败退。所以你看到主耶稣走遍加利利，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然后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时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来跟着他。你会发现天国的君王来的时候，所有黑暗的权势都败退，一扫而光，撒旦和这个邪灵的这些权势被彻底的摧毁。就是人们你会发现这个从罪恶而来的这些疾病得到医治，那些邪灵因为人犯罪这个拜邪灵拜偶像，或者是各种的给破口，让邪灵被侵入，邪灵就被赶出去，撒旦的权势被赶，人们属灵的眼睛当主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走遍各人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人们从一切的这种奴役和捆绑里边被解放出来。这是天国君王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特征，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国家人们中间的这个撒旦的这种奴役，撒旦的权势，罪恶的黑暗，这带来的对人们的生命里面的捆绑奴役和这种痛苦一扫而光。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这也是第四章讲，他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耀他们。我觉得这个是天国君王一个太美的描写了，不是他来用枪炮给人类增加更多的奴役，更多的这个捆绑，而是他来了要把我们从黑暗、罪恶、邪灵、撒旦、奴役、病痛里边完全的释放出来。这就是天国来到人间弟兄姐妹，真的是好天国的君王你会发现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传天国的福音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是主耶稣在早期事工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让大家明白天国的君王来的时候，光来的时候，黑暗就不见了。所以弟兄姐妹，天国的君王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应该是同样的，我们不再被这些邪恶的东西所辖制，带给我们的是真理，带给我们的是福音，带给我们的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带给我们的是信心，把我们从一切这种黑暗的这种权势里边能够解脱出来，把我们从一切的这种惧怕或者罪恶里边能够解放出来，把我们从一切撒旦的这个奴役里边能够解脱出来。所以光来到人间，照亮了一切黑暗中的，这个是第一个特征，主耶稣来的就是他是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天国的君王来到人间的第一个特征是他是光。
那么第二个特征，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哈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七节，那这里讲到天国君王的第二个特征，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案，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看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天国君王的特征。这位天国的君王是一位爱仇敌的君王，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位君王，不可能的。你看，像习近平这个，大家都称赞他做得好，因为什么？因为他很狠呐。对不对？他敢杀，他哗哗哗一个一个全把这个政敌给搞掉了，对吧？这是我们都觉得这样君王好，这个厉害。可是天国的君王不是这样，天国的君王的一个第二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他是一个爱仇敌的君王。你看他被钉在十字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然后他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了。”所以主耶稣来，我们要想到一个事情啊，他，你要跟随他，你会发现他是一位爱仇敌的君王，他是一位为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送他上十字架、处死他的那些人祷告祝福的一位君王。所以他教导我们也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他也教导彼得要饶恕七十个七次。我相信彼得哈，肯定是彼得，我相信灵性还是不错的，所以他来问主耶稣，他说：“主耶，我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我饶恕他七次可以不可以？”肯定，说不定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老是惹彼得生气，所以彼得灵命还是不错的。第一次彼得忍了，第二次忍了，第三次有点忍不住了，第四次他就觉得不行了，他没有发火，他就找主耶稣，他说：“我弟兄得罪我，应该忍他几次？七次可以不可以？”到七次，第八次我就要采取行动了。然后主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然后那个恰克·史密斯讲，他说：“你一直数吧，数到四百八十次的时候，你已经数不清楚了。”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永远饶恕下去。哪有一个君王说你要永远饶恕下去？那这个怎么做君王嘛？你说这个最后的结局，主耶稣就会被送上十字架。但是这个是天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天国是一个没有仇恨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个，天国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它没有一丝一毫仇恨的地方，所以你必须要饶恕下去，不管撒旦怎么样来借着人来让你里边要恨，但是你不能够恨，因为你恨的时候你就不属于天国了，你就不属于这一位天国的君王的一个子民，因为天国的君王他里边是没有恨的，那是一个爱的国度，是没有半点恨的，所以他教导我们要饶恕七十个七次。所以你要了解一点，就是说人类犯罪以后，不仅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疾病，我们的内心也是充满了问题的。你看主耶稣他来以后，不仅要医治我们的外在的疾病，他还要医治我们里边心灵的疾病。爱仇敌，饶恕，为逼迫你的祷告，饶恕七十个七次，就是把我们从一切的仇恨苦毒里边的那个凶杀愤怒骄傲，或者里边的伤害不饶恕定罪不接纳，从论断里边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讲一句很重要，他说：“撒旦在我里边是毫无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哈这个要真正的得着医治哈，这个有人说哈，这个内在医治哈，说这个很不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做了内在医治以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根儿没有除掉。根儿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真正的去饶恕，就是过一段时间他那个根儿还在里面，他还是仇恨的。这个仇恨这个东西，然后又不行了，里边又仇恨了，又黑暗了。所以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得内心得医治，就是你要去 follow 这一位天国君王他的 footstep，要跟随他走。他怎么样爱仇敌，他怎么饶恕，他怎么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他怎么样宁肯被送上十字架。所以你看，在主耶稣被送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跟他一个门徒说，他说，我在这个时候难道不能够让天父差很多很多的天使，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所以主耶稣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天国的建造必须是完完全全是爱的。如果我们里边有半半点点的仇恨，那个都属于撒旦，属于罪恶，属于堕落的世界。天国是不能够允许半点这样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天国的君王来是要建造这样的一个国度的，把我们从这个里边要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心灵的疾病好，心灵的这种癌症里边得医治，得到释放，就是要借着饶恕，借着接纳，借着爱，借着包容，借着代祷，借着那个旧造的死，借着祝福，借着舍己，我们里边就真的没有黑暗。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心灵的疾病的医治这个方法就叫以牙还牙，以打还打，以仇恨对仇恨，以仇恨对待伤害，以这个是不可能得到医治的。我们里边的恨只会越来越多，而最后这个恨会摧毁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我记得早年的时候读过一个故事哈，就是讲到哈，这个有一个人呢，他非常的嫉妒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后来过世了以后有一个墓碑，所以这个人呢嫉妒他的这个人呢还活着，每一天晚上呢，他觉得这个城市给这个人立了一个墓碑，真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所以他要把这个墓碑哈给他推倒，所以他每一天晚上呢都去拿这个斧子去铲这个墓碑。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墓碑真的倒了，结果人们也发现底下这个被压着的就是那个铲墓碑的那个人，所以他很嫉妒，他不能够忍受看到这个墓碑，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尊敬这个人，所以他就去挖挖挖，最后把这个墓碑真的挖倒了，倒下的那一刹那他自己也被压在底下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从罪恶来的东西最后会摧毁我们的，真的会摧毁我们。我们可能一时可能很高，但是最后这个罪恶会摧毁我们的。所以你看法兰西斯好，这个人是非常属灵，他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我们便进入永生。他说，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多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些都是关于爱的教，这是天国的君王，是一位爱的君王，是一个饶恕的君王，是一个包容的君王，是赦免的君王，也是一个恩典的君王，也是一个安慰的君王。所以天国的君王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是爱，第一个是光，第二个是爱，他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第三个天国的君王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大家看一下第八章的第二十节哈，第八章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节，这里讲哈， 主耶稣说哈，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讲出来，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天国，这个对我们人间的这君王，真的是这个太大的这个。你像咱中国大陆的这些做官的人，哪一个哎呀不想在做官的时候这个多捞一点，对吧？这个现在都已经上百亿了，是吧？有的还上千亿了，哎呀，这简直是，为什么没有分给我们一点？真是，这个你看哈，这个简直是。但是你看天国的君王，他说狐狸有洞，天空都非常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看，我们都了解。这个圣经里面讲哈，这个神在旧约里边，在诗篇五十篇讲，他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是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这是神宣告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但是这一切，这位拥有一切、拥有整个宇宙的天国的君王来到地上的时候，却是一无所有，没有钱财，没有地位，没有头衔，没有学位，没有房产，没有皇宫，没有权势，没有军队，没有任何君王所有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这个世界上人所标榜的一些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这位君王他是贫穷的哈，你为什么没有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拥有一切的，他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圣经上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圣经上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他这个虚己哈，英文里面讲的是 emptied himself，就是把自己所有拥有的一切荣耀、权柄、尊贵、无边无限，他把它全部都倒空了。所以倒空然后成为了他的一个特质。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他说借基督没有自己的床铺，降世时客店借他一把干草，基督没有自己的坟墓，离世时财主借他一个石洞，基督没有存款，行神迹用的饼和鱼是小孩子献的，基督没有动产，当讲台用的渔船是小村民借的，基督没有车子，进耶路撒冷时借了驴驹一头，基督没有房子，告别的晚宴摆在别人的楼房，一无所有是基督，没有高帽和金冠，只有荆棘在头上，没有戒指和手套，只有钉子在手上，一无所有更是基督，身外的全是借的，身内的全数请尽请。所以借是他的记号，给却是他的人生。所以天国的君王来到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第三个最重要的特质不是贫穷，他的第三个特质是给。他不是掠夺，他是把他所有的一切，他拥有宇宙所有的一切，他是把这一切倾倒给人。所以倒空一切给了别人，好让我们可以得着祝福。所以这个君王的第三个特征就是给。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看小孩子从小就是要抓，对不对？那我们有孩子都知道，那个玩具都是要拢到自己这儿，对不对？你看我家里两个儿子啊，那个玩具很多的。哎，那个放的都不要，哥哥手里拿的那个，哎呦，那个东西我一定要把它抢过来，你知道？哎，所以两个人就为一个玩具老是抢，老是抢。所以我在那读圣经的时候，一会儿小儿子就跑来了，说：“妈妈妈，爸爸爸爸，哥哥打我。”然后我就把哥哥叫进来了。为什么？他推我，为什么推？就是两个人又在抢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所以人家说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每次买个东西的时候买两个，一人一个。这是人哈，人的罪性就是喜欢抢的，就是掠夺的，你知道，占有的。但是你看这天国的君王哈，他是拥有一切，他最重要一个特质是把他的这个东西倾倒出来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特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看人家讲哈，这当然我相信不是真的，人家讲这个地狱和天堂的区别，说到地狱呢，这个满到处都是宴席，然后每一个人都弄一个筷子非常长，然后呢夹了东西以后都往自己嘴里塞，但是筷子太长就塞不进去，所以每个人都饿得骨瘦如柴，哎呀非常痛苦。然后到了天堂呢也是同样的，也是都是宴席，每个人也是很长的筷子，但是大家都肥肥胖胖，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是夹了东西以后给自己吃，就夹了以后喂到别人嘴巴里，哎互相喂，哎呀大家都长得很胖。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天国的君王来到人家，他借着这些东西要改变我们那个旧造属灵生命这个罪恶生命里边那个以己为中心的那个贪婪的那个掠夺的占有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特征，他是要把这个改变。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不断的倾倒的一个人生，是一个不断给的一个人生，这把我们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罪恶的模式里边能够拯救出来。你看母亲为什么伟大呢？母亲的伟大就是当她有了孩子以后，她在她生命里边，上帝就给她了一种不断给的一种特质。你会发现这种特质是非常美的一种特质。她把她自己的生命，把她自己的精力，把她自己的奶水，把她自己的很多的东西都倾倒在孩子身上。你会发现这种东西就有一种天堂的一种美丽的东西在里边。所以我们要了解哈，这个给的特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神借着天国的君王来到人间，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个生命的一件事情。那第四个特征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哈，第九章三十六节，这里讲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哈，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啊，那这里讲哈，他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二节，然后这里讲他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所以你看哈，第四个特征，我觉得这位天国的君王来到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边很多很多次记载这位天国的君王是一位非常有怜悯的君王。我觉得这怜悯哈是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非常非常需要。你看今天早上哈，因为我来到教会，这个我去那个旁边的麦当劳呢去买早餐。哎呀，这个前面就有一个有点像这个 homeless 哈，这流浪汉的，就是他在那一直在那里这个 order 一个东西，这个十分钟都没弄好。哎呀，我在后边就是都不耐烦了，就忍不住了。你看这个心里边哈，你会发现神借着一些事情就把我们心里边的那种愤怒啊、不耐烦啊、那种刚硬啊、那种硬心啊、那种对人没有爱没有怜悯的这个东西全部都显明出来。所以我觉得你看天国的君王这里讲，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又讲的耶稣出来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然后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你看耶稣看到这些人身体的需要，他就怜悯他们，然后有神迹五饼二鱼。然后耶稣看见他们的疾病又怜悯他们，然后就治好了他们的病人。然后耶稣又看见他们灵性的需要，然后就怜悯他们，说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人。你看在身心灵的各个方面， 主耶稣的牧养是一个怜悯为怀的一种牧养。哎呀，我觉得这个哈真的是，哎呀，太需要我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他不真的不是。你看那天我们开执事会的时候，我们讲到要以关系为导向。你看，如果以事工为导向，那个是以事工的目标或者事工的大小，以关系为导向。但是关系的前提，我们真的是能够爱对方，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怜悯，那你说这个关系为了关系而关系，大家这个不行，我们就是搞关系呢。但是我们真的心里边哈有主耶稣的爱，你看他看到这些人没有吃的，他说我怜悯他们，他们在这已经三天已经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你看这个想的简直是太周到，然后就用五饼二鱼把这些人的身体喂得饱足，让他们可以走回家去。然后又看到他们许多的人，耶稣就怜悯他们，然后治好他们的病人。这个是看到他们身体的需要，然后又看到他们灵性的需要，说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困苦流，这是灵性找不到盼望，找不到这个光明，找不到真理，找不到人生的答案，所以怜悯他们。我觉得主耶稣的事工好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你看主耶稣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而且触摸他是因为怜悯，他才触摸他，因为没有人触摸这个大麻风的人，他不仅医好他还触摸他。然后主耶稣让一个寡妇的一个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圣经上记载也是主耶稣看到那个寡妇在哭，看到他独生的儿子，主耶稣就动了慈心，又是怜悯。然后主耶稣医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群鬼这个人想跟随主耶稣好，耶稣却不许，然后对他说你回家去，对你的亲属那里到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然后接着主耶稣说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又是怜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主耶稣去看马大和玛利亚，圣经上记载说主耶稣哭了，第唯一的一次记载天国的君王来到人间的时候哭了。为什么哭？是因为主耶稣看到人类因为罪的缘故而生生陷入到一种绝望，因为罪恶带来死亡，人类在一种绝望痛苦死亡咒诅和一种没有盼望的光景里边，主耶稣这个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怜悯，不是说他不能让这复活，不是说他不能改变，而是他在这个光景里边他那种怜悯的心肠又涌出来了。所以圣经上唯一的最短的一句说耶稣哭了，一共就四个字，最短的一句话，最短的一节圣经讲到这位天国的君王心中是充满了怜悯而哭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哈，这个是怜悯，主耶稣自己是一个怜悯的主，他也教导我们要充满了怜悯。你看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事情里边哈，又再一次的提到怜悯，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里这条路看见他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你看这个圣经上讲，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去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领舍呢？然后那个人回答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着行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相信神让我们的传福音，或者是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的帮助人真的是出于怜悯，看到别人灵性的需要，看到别人身体的需要，看到别人灵魂的需要，我们基于怜悯而产生的一个服事。所以主耶稣也在八福里边讲哈，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所以怜悯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第四个特征，他是一个怜悯的君王。好吧，我们下面还有一点，我们今天可能就先讲到这里哈。我们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好不好？好。 起立一下，我们一起唱一下诗歌哈。我们的主是真的是宝贵的主，